在隆庆皇帝登上皇位的第五个年头，当时的内阁首辅相当于宰相的高拱，与张居正共同解决了困扰大明王朝许多年的北部边患问题。而在天下看似就要一番太平景象的时候，在大明王朝的紫禁城中却意外地发生了一场在历朝历代都堪称政治奇观的宰相打架事件。而这一场匪夷所思的宰相打架事件的主角，当然就是这位内阁首辅大臣高拱了。但是面对这样一场几乎超越了人们惯常想象力的宰相打架事件，我们充满了疑惑。内阁首辅大臣高拱能够做到首辅大臣这样的位置，绝不会是一个平庸之辈，他应该也是非常明白朝廷以及官场上的礼仪规矩的。他怎么会在朝廷之上就如此荒唐的大打出手？在当年的朝廷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意想不到的变故？又是什么人敢冒着杀头的危险，公然敢于挑战百官之首的内阁首辅大臣高拱？甚至不仅是挑战，而且还敢和高拱在百官面前动起手来。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李波副教授为我们揭示这一场宰相打架事件的来龙去脉，在这一次非常事件中探寻事件背后的交锋，为您讲述《风雨张居正》第九集《宰相打架事件》。
朋友们大家好，上一讲啊，我们说到张居正通过三娘子事件彻底解决了北部边患，为他马上要开展的万历新政赢得了一个难得的和平的改革发展环境。但是平心而论，这个三娘子事件的解决没有高拱的支持，那是不会取得圆满的成果的。这就可以看出来，至少在这个时期，在隆庆的这个段内阁时期，张居正和高拱之间在政治上是一种非常紧密的同盟关系。不仅在工作上是这样，在私下里，在平常的生活中，他们也是一种非常好的朋友关系。这从一些生活细节就可以看得出来。当然了，这种细节那得非常典型才行。说隆庆五年的冬天内阁里就发生了一件说大不大，但是却是特别惊人的小事。说有一天按规矩是个会衣的日子。什么是会衣呢？会衣是干什么呢？我们讲过，明代的这个权力系统，尤其是行政权力系统，它是一个不能算三权分立了，它是一个二权分立的系统。就是内阁主管六部，这是一个行政系统，内阁长官作为实际上的宰相主管六部。而督察院主管御史和各科的几十宗，这是什么呢？这是监察系统。因为监察系统的权力很大，尤其是这些各科的几十宗他们的品阶一般不高。你像几十宗不过才七品，七品在京城那是芝麻粒大的官，是不是？但是他有两个特权，这两个特权不得了。第一就是我们提过的，他可以风闻言事，听到点风声也不搞调查研究，他就可以弹劾你，就可以批评你，指责你，过后不是这么回事没关系，他不用负责，他爱说就说。第二一个，他可以越级言事，不管你是内阁首辅还是各部尚书不管你是什么一品两品的朝廷大员，他都可以弹劾你，指责你，而且什么事都可以，他只要想得到。所以我一直觉得这个我读明史的时候就有一个非常大的感觉，就是因为这种过分的言官制度使得文人之间特别喜欢斗嘴，特别喜欢争吵， 国家就在这个争吵中啊消耗掉了。所以我一直觉得从某种角度上来看，这个过分的言官制度有时候比那个宦官制度危害还要大。因为这个言官的权力这么大，所以为了使他们和行政官员啊，内阁这个系统的，尤其是内阁大学士，也就是当时的宰相和副宰相们，能有一个良好的沟通和了解，不要因为生疏造成隔阂，产生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就产生了这个会一制度，就是每个月的初一十五啊，这帮几十宗们到内阁来和内阁大臣们喝喝茶聊聊天啊，互相拜见一下。因为这个内阁的大臣一般年龄比较大嘛，都叫阁老嘛，而几十宗都是年轻官员，一般都是几年轻官员，所以他们见到这帮阁老要怎么样，要作揖，没会揖吗，先会面作揖，所以叫会揖制度。
在这样会揖的日子里，大小官员们在朝堂之上相互寒暄问候，一派祥和气氛。按说大明朝建立起这样一个面对面的沟通机制，是为了减少冲突和摩擦的。难道即将发生的那一幕宰相打架事件会发生在这样的一派祥和气氛中吗？
说这一天就是一个会议的日子啊，大冬天的，那几十宗们到了内阁了，见到阁老们，作揖的作揖，打招呼的打招呼，别提多热闹。这个时候啊，内阁中还有三位大学士，只剩三个人了。内阁首辅这时候已经是高拱了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可以说是一股独大。内阁次辅这时候已经是张居正了啊，有人说哎，张居正爬得挺快嘛啊，隆庆四年的时候还在这个内阁里头排老末，这时候已经是次辅。不是他爬得快，是因为原来内阁里头六七个人，其他的几个都给高拱挤兑走了，就剩他们俩了，所以他当然就次辅了。隆庆五年年初的时候才补了一个，那就是内阁里的第三人殷世丹。说这个几十宗就给三位阁老们啊作揖，大家就在一起很热乎。这时候有一个叫做韩几的督几十宗，督几十宗啊，就是几十宗的小科长头目，相当于正在给高拱作揖。远处有个人看到这个韩几啊，说是气不打一处来，谁呢？就是这个内阁里的第三人，排第三位的殷世丹。说起殷世丹这个人啊，那也是大有来头的。殷世丹是山东人，山东大汉，现在你去济南还有个旅游景点叫万足园，据说就是在明代的时候就是殷世丹他们家的宅子。这个殷世丹啊很有才，是当时一个非常有名的名士，在这个嘉靖朝的时候他也曾经做过裕王府的讲师啊，也就是和高拱张居正这些人一样，就是做过隆庆的老师，隆庆未登基之前。他看到这个隆庆朝之后，像高拱啊张居正啊，包括当时还有一个在裕王府做讲师的叫陈以勤的，这些人都入阁了，都当上宰相副宰相了，心里就很着急啊，想想自己也不比别人差啊，当年的同事他们都这么风光，我怎么着也得进入内阁才行啊，是不是也才对得起自己这段光荣的履历啊。于是他就放下架子来找谁呢？找高拱。但高拱这个人啊拿殷世丹不吃劲儿。为什么呢？因为高拱拽得很啊，这里头有两个原因。一个是高拱我们知道他的脾气就是非常傲气的，心眼又小，心高气傲的。这个殷世丹又是个山东大汉，山东人，平常直来直去的，也挺傲的， 以前在豫王府的时候，因为脾气比较傲，也不把高拱拱放在眼里。高拱本来就很傲，心的话你比我还傲，你一直给他较着劲儿，好吗？现在殷世丹放下架子来求他了，高拱就吊着他，就不给他解决这个问题。这也可以看出来高拱这个人心眼确实是忒小了一点，是不是？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高拱这个时候啊，刚好想提拔一个自己的亲信叫张四维的进入内阁。他好不容易赶走了那几个跟自己不对路子的人，这时候要提拔当然先提拔自己的亲信啊，那名额有限，所以他也不想放这个殷世丹进来。所以要换了个人的话，肯定做个顺水人情，对不对？高拱不干，结果说这个殷世丹也不是吃干饭的啊，看高拱走这边走不通，一直吊在这儿，开始实施第二种啊预备方案，还有一个应急计划。怎么样呢？去走当时的大太监陈洪的路子。结果这个只要和太监嘛，只要有钱就能拉上关系了，是不是？结果陈洪的这条路子比高拱好走得多。很快隆庆五年年初的时候，在陈洪的帮助下，殷世丹入阁了。高拱这下一看又心里不平衡了，心的话你小子行啊，这边求着我，那边还背了一手。他也不想想人家求了你半天了，就你不松口，人家没办法才去另寻门路的，对不对？他觉得殷世丹这小子太坏，明显不把我放在眼里啊！这求着我呢，那另外又去找别的路子。所以他就想抓这个殷世丹的小辫子，就想把这个殷世丹赶出内阁。殷世丹也很聪明，提防着高拱，也没什么小辫子给他抓，平常很谨慎。但是我们说你要存心想整人的话，那兔子头上他也能抓出辫子来，对不对？不是有个词叫莫须有吗？啊，所以你存心想使手脚的话，套用句广告词啊，叫一切皆有可能，对不对？啊，所以这个高拱啊，就准备要挤走殷世丹。但是我们说高拱啊，他毕竟虽然他气量小，虽然他这个沉不住气，但他毕竟还是个文人。这时候虽然他权力非常高，最多也只能算是一个权臣，他并不像严嵩那样是一个奸臣。他和别人斗争的手段，那还是一个很文人的，不会栽赃陷害。他最常使用的一个手段，也是最文人的一个手段，就是弹劾。哈，谁要跟他不对路子，他就让手下人弹劾谁。我估计啊，根据明朝的文人习气啊，这个明朝政府办公用纸里头消耗量最大的，估计就是这个文人之间写弹劾文章所用的纸张。文人就是这样，就好斗，斗什么呢？斗嘴。那你写篇文章骂我，我写篇文章骂你，你上一篇弹劾文章，立刻有一波人跟着上啊！你写一篇这个抗辩文章，立刻又有一波人跟着凑热闹，所以这个弹劾的风气不得了。高拱就指使手下的言官弹劾这个殷世丹。
在刚才所说的种种表现中，殷世丹是一个处处小心的人，不会给人留下把柄。更何况他进内阁是有太监集团的鼎力支持，即便高拱指使手下的言官弹劾殷世丹，这些言官们又能想出什么理由呢？
实在也没别的由头，找不出别的理由，就弹劾他是由大太监陈洪引荐进入内阁的啊，就说这个太监引荐的人怎么能当宰相呢？是不是有损国体嘛？高拱他也不想想，他当年复出的时候那不也是太监啊帮忙的吗？真所谓是此一时彼一时啊。高拱这时候已经完全忘了自己当年的糗事了，这种比较傲气的人过后就忘了自己当年 糗事了。伊斯丹当然不服气啊，这算什么理由，你弹劾我，上书抗辩，就说我行得正，不怕影子斜，就是不退，牢牢的把根留住，留在内阁里头。结果啊，看前面几个人弹劾文章没奏效没成功，高拱手下这员大将韩吉是他手下一员大将出马了。韩吉放出风来说，你们这帮几十宗没用，你看呢，我马上写篇文章来弹劾这个殷世丹，我只要写篇文章一击必中啊！韩吉放出话来，马上我就要让这个殷世丹滚蛋，这话已经传得京城到处都是了，所有人都知道。所以这个殷世丹今天一看到这个韩吉，真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啊。他看这个韩吉向这个高拱做完揖转过身来，刚好面对着他。殷世丹比较聪明，手一拱，因为是会揖嘛，所以这个见面做揖那是规矩啊，所以这个韩吉还没办法，殷世丹是阁老啊，只好一拱手一弯身喊了一句殷阁老。他这一说话，殷世丹也说话，本来在内阁里一堆人，大家都在打招呼啊，闹哄哄的，你说两句话没人注意，可殷世丹这话一说出来，全场立刻鸦雀无声。殷世丹看到这个刚刚直起腰来的韩吉，冷笑着就说，听说你韩科长好像对我有点意见啊，还放出狠话来要怎么怎么地。你韩吉对我有意见没关系，可你犯不着给别人当枪使啊。这话一说出来，韩吉立刻傻了，为什么？他想不到这个殷世丹这么直不隆咚啊，你说在当着这么多官员的面，又在这么一个正式的社交场合啊，他能说出这么点名道姓的话来。韩吉当时就愣住了，脸憋得通红，想想要不然就解释一下，实在不行拉了一下脸来反唇相讥。结果还没等这个韩吉反应呢，旁边的高拱就坐不住了，噌的一下子就站起来了。所以说高拱这个人沉不住气，你不想想殷世丹说韩吉说你犯不着给别人当枪使，虽然大家都知道这个幕后主使是谁，但他毕竟没说出来呀。你说你跳出来，你不等于不打自招吗？是不是？可是高拱这个人就是急脾气，你让他忍他也忍不住，所以他一拍桌子站起来就喊，不像话不像话，这太不成体统了，好吗？不打自招等于就是说韩吉这幕后主使就是我。这个殷世丹一看也忍不住了啊，山东大汉嘛，直来直去的，心的话，我还没跳啊，你这个幕后黑手倒跳出来，你要跳出来我跳的比你还要高。说他指着高拱的鼻子就骂，什么体统不体统，你姓高的还有资格谈体统啊？驱逐陈阁老的是你，驱逐赵阁老的是你，驱逐李阁老的又是你，现在你为了提拔亲信张思维又来挤兑我，这个内阁难道永远是你姓高的一个人的内阁吗？哎，殷世丹不愧是山东大汉，敢说敢做，说完了一撸袖子上来揪住高拱的衣领子就要揍他啊！《明史》里的原话是说奋臂欲殴之啊，那是真的要揍他了啊！这一下高拱傻眼了，那平时你是拽得很，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谁也不敢不服你，但问题是这会儿他一个60岁的小老头，他哪打得过殷世丹这山东大汉呢？所以被殷世丹一薅住领子一拉，差点弄个趔趄。这一下这些几十宗们也傻眼了， 虽然啊，在场当时有很多都是高拱的这个这一边的人，但问题这是副宰相跟宰相打架啊，你几十众你也掺和不进去，你品级不够啊，是不是？那就像奥运会那拳击比赛啊，这个摔跤比赛，那得分不同的公斤级的，是不是？这副宰相跟宰相打架，你说你小小几十众，你想掺和你也掺和不进去。
面对朝廷上正副宰相突然间拳脚相向的局面，从未见过如此阵势的大小官员们已经慌作一团。那么这样一场滑天下之大稽的宰相打架事件究竟该如何收场呢？而此时此刻就站在慌乱官员队伍中的张居正，他会有什么特别的举动吗？广告之后继续讲述风雨张居正第九集宰相打架事件。
我们说遍观全场啊，这时候只有一位有资格参加这场宰相公斤级的决斗，谁呢？当然是张居正啊！你还别说，除了张居正，这会儿还真没人能拉得住这个山东大汉殷世丹啊！我们知道殷世丹山东大汉嘛，个子也高，力气也足啊，一拉高拱差点都摔一跤，别人也不敢去碰他，也拉不住他。张居正不一样，你别以为张居正少年天才，文采出众，就是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说张居正身高八尺，将近八尺，换到现在也将近一米八，大个子一个。他爷爷又是当过侍卫的，好歹家传练过两天五把式，是不是？那是有两膀子力气的。但是我们说，张居正出手不出手，真出手还是假出手，那也是有讲究的，对不对？他要存心想让这个高拱难看，哎，完全可以让殷世丹先揍他一顿再说，是不是？或者边劝边让他挨顿揍。这一下只要拳头落在这个高拱的脸上，殷世丹和高拱两个人怎么样，脸面就全丢尽了。后人老说这个张居正耍阴谋要害高拱，其实就从这会儿就可以看出这种阴谋论的荒谬来的。他要害高拱的话完全很简单，这时候让高拱难堪一下，两个人过后殷世丹和高拱在内阁都待不下去了，一退阁怎么样，就剩他一个人了，他还不是自然就接替内阁首辅了吗？还要后面什么使什么手段？所以从张居正这时候的表现来看，他和高拱的关系那是非常不一般的。说他一刻都没犹豫啊，说是迟那是快啊，上前一把就抱住了殷世丹，因为抱得快，殷世丹这个拳头也没落下去。这就可以看出张居正对高拱的这个维护之情了。但是殷世丹不领张居正的情啊，明史里头记载，这时候殷世丹对张居正是逆遂而对，遂这个字啊，在汉语里头是辱骂的意思。当然我们也不知道这殷世丹当时骂了张居正什么，但依殷世丹的脾气肯定不是什么好话，肯定是骂你这个张居正跟高拱一个鼻孔出气儿，早晚高拱收拾完所有人也会来收拾你，是不是？但是张居正好歹是把殷世丹劝住了，因为拳头没落下去，高拱这张老脸也有地方搁了。过后说是高拱手下这边言官啊，群情激愤，纷纷上表弹劾殷世丹。回到家之后也不等别人弹劾他了，主动上表请求辞职。这就是明代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宰相打架事件。你说这起宰相打架事件啊，它说大不大，但是很典型。我觉得从这起宰相打架事件里头，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三点信息来。第一个就是可以看出来高拱这时候的政治地位啊，已经达到一种顶峰的状态了。你看殷世丹骂他吧，说他 若先足成功，再足赵公，就再足立功。就是说，你算算你姓高的赶走过多少人了，是不是？陈阁老、赵阁老还有李阁老，原来在内阁里的这几位阁老都是被你高拱挤兑走的。这三个人啊，分别是陈以勤、赵贞吉和李成芳。陈以勤呢，我们刚才讲到和高拱、张居正还有殷世丹原来都是裕王府的讲师，大家都是一个讲师团的人，按道理关系应该很好，但高拱这个人太难处了。在这个讲师团里，他也就跟张居正的关系还比较好，别人跟他都处不来。你想想他吗，他连那个前朝元老扳倒了严嵩的徐阶他都不放在眼里，他能把这些原来就排在他后面的人放在眼里吗？
这个内阁首辅大臣高拱究竟有什么深厚的背景和能耐，竟然可以把内阁中的其他阁老都不放在眼里，甚至还明目张胆地把他们一个一个都排挤出了内阁？作为皇帝的隆庆，难道对高拱这样的行为不会有所警觉和戒备吗？
是因为他来到裕王府的时候他是最早一个，而且他的身份比较特殊，他相当于隆庆登基之前他最早来到裕王府，他又相当于隆庆的这个班主任老师，所以隆庆给他的关系不同寻常。他来的时候正是隆庆最无助的时候，啊，因为这个嘉靖啊最忌讳谈哪个儿子继位的事，虽然按序列隆庆是应该做太子的，但是嘉靖在死之前一直不立太子，一直把这个隆庆吊在那儿。这个隆庆啊几十年就是这种提心吊胆惴惴不安的过日子，啊，一方面嘉靖不立他为太子没名分，另一方面其他人又虎视眈眈的，几十年搞下来弄得这个隆庆啊心里都变态。啊，我们经常讲，有人会问，这些人都是他的老师，互相之间有矛盾，你说隆庆他怎么不调和一下呢？隆庆他根本不管这事儿。他执政之后最大的特色两条，第一个就是不管事儿，随你们大臣们怎么闹，你们吵架斗殴也好，互相弹劾也好，不管，他不管。第二个就是好脾气，大臣们指责他他也一笑了之，因为他不管事嘛，他根本不看重这一块，他只知道声色犬马和女人，所以日子没过多久身体消耗掉也死掉了。朝廷里的事不管，大臣们指责他的话一笑了之，要换了他爹嘉靖的话那肯定当朝廷杖，不打死才怪，是不是？他不管。他为什么可以不管呢？因为有高拱在啊。在那些无助的岁月里头，高拱就是他最大的依赖。在隆庆的心里头，高拱已经隐然替代了嘉靖给了他父亲一般的关爱，所以他把朝政全交给高拱，他自然就放心了，他不用操神了。反过来高拱也是这样，高拱对隆庆也是这样。在那个隆庆未登基之前，他是全力关爱啊，这个保护他这个性格懦弱的学生。你看嘛，我们以前说到过严世蕃甚至刁难这个裕王府，不给裕王发工资，结果高拱亲自跑到严世蕃那去要工资，啊，还受严世蕃 一番抢白，心里憋了 一肚子火，所以才拉着张居正去香山秋游的，对不对？啊，现在他这个懦弱的学生登基了，帮这个学生看护好，啊，打理好这片江山，高拱也觉得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这就造成了两种结果。第一就是高拱这个人非常专横跋扈，啊，他觉得他是在替他的这个好学生看护这片江山，所以呢他就有一种家长的心态，什么人都是我说了算，什么人都得顺着我。那陈以勤不用说了， 原来给他关系不是很好啊，没过多久就把人家赶走了，挤走了。这个赵贞吉原来在内阁里头是主管监察系统的啊，虽然我们前面说这个明代的行政系统、官僚系统是个两权分立，也只是形式上啊，本质上还是集权，因为监察系统的官员任命过程中也是由吏部、有内阁决定的，由宰相决定，所以他还是受内阁的控制。那么赵贞吉呢，就主管监察系统，因为工作需要嘛，监察系统嘛，所以他就想约束一下高拱的权力。结果高拱这一下就来火了啊，我是什么人，你敢约束我的权力，就跟他斗，两个人就吵，后来一直吵到这个隆庆皇帝的面前。隆庆当然偏着他那个敬爱的高老师呢，所以都没问什么理由，就说老赵啊，你回家退休吧，就把赵贞吉赶走了啊。李春芳最后一个被高拱赶走的人，我们说了他见高拱势头太猛，主动退休的，但这也是有原因的。为什么呢？是因为高拱复出之后啊，要报复徐阶，他不是跟徐阶矛盾大吗，他老觉得是徐阶陷害他的吗，要报复徐阶。这个老实巴交的李春芳就替徐阶说了几句好话，就这么着高拱就把他当仇人了。李春芳一看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啊，也不要等隆庆说老李啊你也回家休息一下吧，他自己就主动啊，强烈要求退休回老家了，把这个首辅的位置交给了高拱。当然隆庆对高拱的这种依赖也造成了第二种结果，就是高拱确实以满腔的政治热情去干事啊，他的行政工作能力本来就很强，再加上他很负责，所以他确实是做了不少事的。严格来说，高拱在隆庆朝是为张居正的后来的万历新政打下了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的。他当时作为内阁宰相又主管吏部，这是很少有的啊，他就敢下狠手启用了不少有用的官员。但是我们说以高拱的做事风格啊，他往往是就事做事，事情做的不少，但是经济依然萧条，财政的赤字依然庞大，国势依然衰颓啊，他做的都不是那些制度上的变革。事实上我们知道，往往只有制度上的变革才能促使根本的改变，这一点就要留到张居正来完成这个任务。
在前面的讲述中，立波老师说到的这一场宰相打架事件，可以看出这一次非常事件背后的三个问题。刚才说到了这第一个问题，那就是通过这一事件可以看出高拱的大权独揽已经达到了顶峰。那么隐藏在这个事件背后的其他两个问题会是什么呢？
我们说从这起宰相打架事件可以看到的第二点，就是一直到这个时候啊，可以看出来张居正和高拱的关系那还是非常好的，非常亲密的。你看在这个打架过程中，张居正对高拱是怎么样，是全力维护的。从殷世丹对张居正啊易碎而对，也就是骂他指责他，也可以看出当时像殷世丹这些人都认为张居正和高拱是一个鼻孔出气的，就他俩在政治上是同盟的。事实上也确实是这样，明史里头就明确记载高拱在赶走赵贞吉的这个过程中，张居正是出过力的啊，两个人是结成政治同盟，一起排挤了赵贞吉的。况且我们刚才还说了高拱的复出啊，明史里明确说到是张居正和大太监李方共同谋划了高拱的复出。所以一直到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出来到隆庆朝的末年，张居正和高拱不仅在政治上是同盟，在生活上也是一个非常牢固的朋友关系。 从这起宰相打架事件我们可以看到的第三点，就是高拱这个人的性格缺陷。我们说他气量小，不能容人。这不光是我们后人这样评价，明史对高拱的评价就是，就说他什么呢？性迫急，不能容物，又不能长叙屈人，有所抚触之啊，力碎，每张目怒视，恶声忌之，忌左右皆谓之僻异。就是说他度量小，不能容人。最后这句及左右啊，也谓之僻异，是说什么呢？就是他身边那些人，他那些亲信都给他处不好关系。我们说政治这个东西啊，有一半倒在人事，你跟人都处不好关系，你还怎么成事啊？是不是？所以高拱的这种性格缺陷就为他以后的政治危机埋下了祸根。当然到底埋下了怎样的祸根，作为正史，明史为什么说是张居正阴谋陷害了高拱，明史又为之提供了哪些证据，这些证据到底可信不可信，我们将在下面两讲做一个详细的辨析，请继续收看下集，谢谢大家。